我们接下来今天很高兴有王肖英牧师跟我们分享信息，把时间交给王肖英牧师，欢迎。
好，非常感谢牧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四世纪第一章的12节到15节。这里圣经这样说：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这段经文我个人特别的喜欢。那么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同样的经文呢，也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15章的13节到19节，而且我们刚刚艾伦弟兄也提到，我们7月份呢，教会有耶利哥行动。那么呢，如果要是看到今天经文的内容，也就是迦勒的女儿亚撒，连同他的女婿俄陀涅得了迦勒所给的那块地，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就发生在耶利哥城被神倾覆的5年之后。那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圣经把亚撒和俄陀涅这个小家庭从父亲手中得了一块在南地的田，而且还伴有着上泉下泉这美好的记载呢。圣经是非常有意的把它写了两次，记载了两次。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呢，的确有一些经文当中的故事是重复的被记载的，而且呢，这是圣经作者刻意的，也是天上伟大的圣经原始作者就是圣灵刻意这样来漠视人这样做的。那为什么呢？很简单，你就可以知道。别的原因你不用深究，你知道一点就够了，因为它重要。那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今天这段经文蛮重要呢？因为今天这段经文是在提醒所有神的儿女，如何在神的面前呢，可以靠着祷告祈求，并且对父神的那个慈爱信实的属性，存有着坚定不移的信靠和祈求的。然后呢？人就可以借着这个得着神呐丰盛的赏赐和应许，所以这是恩典奇妙的显示。那弟兄姐妹，按照约书亚记第14章、15章经文的记载，也就是在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基本的攻占5年之后，那么正是85岁当时的那个迦勒呢，那么他就找到了约书亚的大营，然后呢？就希望呢，约书亚能够兑现，从前神借着摩西所应许的，会把以色列地在约旦河西，是一个地势最高的一个地方，就是西布伦，它的海拔呢有大约1004米，那么呢，约旦河西它是最高的地方了，那么这个西布伦的城呢就建在那里，那么呢，在民数记13章、14章。主借着摩西曾经应许要把西布伦呢给迦勒，那么呢，迦勒后来过了45年，那么呢，他那时候已经85岁了，他就请啊约书亚能够兑现从前神父所发出的应许，因为85岁的迦勒呢，声称自己在45年前那时候他40岁，那个时候他力量如何，现今还如何，所以后来呢。约书亚就兑现神借摩西所发出的承诺，把西布伦呢给他。但是当时还有巨人，所以呢，迦勒带着自己的族人，尤其是带着自己的儿子们，就要去夺取。那圣经记载，迦勒的攻势啊，非常的那个顺利，他的儿子们都非常的英勇，就夺取了西布伦，也就是基列亚巴。但是呢， 在基列亚巴西布伦的南边，还有另外别的属于迦南人、属于巨人的城市，那么就叫做其中一个地方叫底壁，然后呢叫基列西弗。那迦勒就感觉到人手不够，于是呢他就发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命令，这个令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谁能攻陷底壁，我就把我的女儿给他为妻子。大家要知道，那个迦勒的女儿亚撒呀，那可是一个智慧的女子，就像箴言31章所讲的智慧的妇人一般，非常的聪明。你在这段经文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她可不是嫁不出去呀，这可是迦勒的宝贝女儿，那轻易不嫁的。所以现在呢，是看谁有本事，能够攻破底壁，那个勇士就可以得着亚撒。那圣经简而言之，我们就看到呢，后来呢，俄陀涅这位士师记当中的第一位士师，他是亚撒的堂兄，也是迦勒的那个侄子，那么呢，就攻下了底壁这座城。那迦勒呢，也就兑现承诺，将自己的美丽女儿、智慧女儿嫁给勇士第一位那个士师俄陀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经文写的有点简略，那亚撒呢就告诉，就在过门的时候，就让俄陀涅呢向自己的岳父求一块地。但是呢，我们按照经文的原型可以这样复原，那俄陀涅呢就向自己的岳父要了，那岳父呢就答应他。好的，给你一块地呢，在南地。但是呢，当俄陀涅这个线条比较粗的勇士把这个情形告诉给亚撒，说我得到那块地了，父亲已经给我们了。但是呢，亚撒非常细致，非常聪明，他就觉得说有一个附加条件呢，没有放在那个恳求当中。所以经文就告诉我们，亚撒骑着驴来见自己的父亲，那父亲一见到他就知道女儿肯定有什么事儿要找自己，所以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于是亚撒就说："什么呢？求你赐福给我。"大家看这多么的像前2个礼拜，那么曾经我们的牧师在教会的这个实体祷告会上讲过那个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向神祷告的第一句话就是"甚愿你赐福给我"，然后紧接着呢，这个聪明的女子亚撒就告诉父亲说："你既然安置我们在南地了，就说明亚撒已经从丈夫那里知道得到这块地了，还知道地点。"然后附加条件是："求你给我水泉。"那么真的，就当亚撒这么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新婚夫妇二人得到的是怎样理想的光景呢？不单从父亲那里求一块田得着了，而且还得了上泉和下泉，英文的表示叫 Upper Springs、Lower Springs，所以呢表示上泉和下泉。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啊，这种上泉和下泉，那个 Upper 和 Low，并不是像曼哈顿那样。北边，属北边的地方呢，叫 upper，南边的地方叫 low，叫 lower，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所说的上泉和下泉，是分别指着什么呢？指着地势比较高的，比如说山坡、山崖上面流下来的泉水呢，叫做上泉；而平地、山洼或者沟谷当中所流的泉呢，就是下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一段简短的圣经，它所讲的灵命教训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第一方面要说呀，那就是有着信心的父亲，就必然会有蛮有信心传承的女儿。为什么我们这么断定呢？我们在迦勒的身上看到这个人，正如是民数记13章、14章里面所说的，迦勒乃是另有一番心智，专一跟随神的。所以神后来就给他希伯伦，为基业，为产业。那么呢，迦勒是一个对产业特别执着的人，到年老了， 他都坚定地告诉约书亚，约书亚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说我要得那块山地，因为我现在的力量，就虽然我85岁了，就像40岁那时候的，就是那么的强壮。所以呢，加勒对神赐产业特别有向往、有羡慕、有热爱。那同样的，你会看见俄陀涅和亚撒得地的事上，是亚撒这个女儿告诉自己的丈夫，不能白白得胜，光得我了不够，还要从父亲要一块田，我们可以生活。那你知道吗？而且当得到这块田之后，我们就会看见呢，亚撒这个女子呢，她特别的能够知道神的应许，而且她对呀，放胆的在父的面前来求。能够得到水源，是充满了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的属性，知道他对自己充满怜爱，充满喜爱。那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就要知道亚撒所求的权，那么在南地那个地方啊，它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请AVL 给我们放一下图片。那么首先呢？大家看到这是南地的状况，那南地呢，它又被翻译叫做内格夫或者叫内格比，中文的意思的翻译呢，把它叫做南地，它的原意的意思呢，就是干燥干旱，水资源特别缺乏的意思。我们再请，再放一下那个地图。那么呢，大家如果看这个南地的地图呢？请往下面看，有一个橙黄色的一个地带，叫做南地。那这个南地呢，它大约长有80来公里，然后呢，它宽有那个大约90来公里那样的一个范围。大家看到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重要，它的西边呢就是腓力士，然后呢西南呢就是苏尔旷野连接着埃及。南边呢，就是加底斯巴尼亚，然后呢，旬的旷野，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呢，它的东边就是亚拉伯的旷野，它的北边就是别士巴，然后呢，希伯伦犹大山地。那么呢，就是加勒把这块地方的其中有某一块儿，就给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来居住。然而，这个地方呢，最大的问题和缺乏就在于呢，就是没有水。那没有水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形呢？有一个情况啊，弟兄姐妹要注意，就是在诗篇68篇的第6节，那一节圣经呢，是我呀，也本人是非常喜欢的。那节圣经特别的讲到，伟大的神呢，叫孤独的有家，然后使被囚的出来享福。但是呢，转折性的话语是，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那么大家联想一下，如果诗篇这里的话说，悖逆的才住在干燥之地，那作为一个蒙爱的女儿亚撒，她的父亲把南地的地方那么干燥给她了，那就意味着是不是她跟自己的丈夫就是悖逆之人呢？因为悖逆之人住在干燥之地，但是我们知道呢，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要知道呢。由于南地也都在迦南美地的范畴内，那么这里面呢就牵涉到人对伟大神的应许究竟要有怎样的理解和掌握。在那个《申命记》的第8章第7节到第9节啊，那里就讲到整个迦南美地的状况是怎样的状况。神就在那里借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的美地呀，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呢，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我告诉你，正当摩西讲《申命记》这段的时候呢，那时候如果大家把时间往前推5年的话，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摩亚的高原上说这番话，那么那个时候亚撒应该多大岁数呢？我们把他想的再怎么当时小或者年轻的话，他起码那时候 也应该是十二三岁、14、15岁了左右。那么呢，他听懂神的话，就牢牢抓住神的话。那么于是呢，我们就会看见他不会从肉眼来只是看南地父亲给的那块地的干燥、疲乏、无水之地，是个干旱的地方，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他乃是从灵里、从生命里看，而且牢牢地抓住神借摩西发出的应许。那地是有河的、有泉的、有源的、有水从山谷当中出来的。那因此，他就找父亲要一个附加性的条件，那就是什么呢？给我水泉，你安置我在南地，我一点意见、怨言都没有，我接受。但是，请给我水源。大家注意，亚撒求的就是水源，一般性的水源，但是父亲却考虑的周到，给他山坡上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流下来的水，还给他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流下来的水，这就是上泉和下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故事，它给我们多么深刻的那个属灵的里面的教训呢？首先，当我们看到那个亚撒对他父亲呢所给的这个所在地，那么这块田一点都不抱怨，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智慧的女子对神的应许充满看见。那么另外呢，在这一点上，其实呢就特别能给我们好多人有教训。为啥呢？因为在今天呢，可以这样说，神给了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都有属我们的南地，你承认不承认？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的工作，你现在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还有你的事业，你包括我们服侍的环境和岗位，都是神给我们的南地。但是呢，没有信心的人一看到外部的环境，就会抱怨说：“哎呀，这条件也不好，那条件也不好。”那么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埋怨。但是呢，亚撒就不埋怨，他乃是从信心当中领受，父，也就是我们天上的神，既然把那块地给他，就有着美好的意图、美好的目的、美好的安排。他没有把这块地给加勒、其他别的儿子，而是给俄陀涅和亚撒，就一定有美好的美意。那么人在这个时候，人就学习要会用智慧的心发现，我们有什么在父面前的权利？我们的权利就是为我们的需要在主面前献上祷告。如果你发现一块田了，其实它最大的需要就是水源。在哥林多前书2章9节那里就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然后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既然是田地，田地没有水就不行。那我们因此就可以用信心的手来抓住神，来跟他来较力，来摔跤，说主啊，你既赐给我一块地在南地，就赐给我水源。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当做的祷告。曾经那个使徒雅各呀，就曾经告诉过我们，我们常有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然后呢，求也得不着呢，是因为妄求了。不求，我们能明白妄求是什么意思呢？妄求就是求了与自己的需要不相关的，就是妄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亚撒所求的，正是他和俄陀涅呢所需要的。所以在那个恩友歌里面就曾经唱到，他那里说啊，多少平安我们坐失，多少痛苦冤枉受，都是因为我们未将万事带到耶稣面前求。所以今天，如果你非常的安于并且领受了神在事业、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包括服侍，给你的难题，我们就不看外面的缺乏，而看神里面的带领。我们认定了神里面的带领，我们就感谢他，然后就恭敬的告诉我们的神说：“甚愿你赐福给我。”然后你既然给我安排了我所在的这个南地这个环境，就求你给我水源。那接着我们看到下一个最关键的、 这一段经文的核心教训就是，加勒是多么的充满慈爱，天上的父亲又是何等的充满慈爱，简直就像路加福音呐，第11章11节到13节那里面所说的，我们的天上的父就特别会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因为我们在地上做父亲，我们都不怎么好，都不会把不好的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亲，更会将圣灵和适合他儿女需用的给那求他的人，就是我们。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圣经中啊，当一旦提到水源的时候，水源就是生命的赖以支持的那个资源。没有水，大地就没有生长、那个诞生、养育生命的可能。所以在圣经里，圣经被叫的圣经当中叫。伟大的神是人生命的泉源，像大卫在诗篇36篇8到9节，他就这么告诉我们。那么呢，还有呢，其他有很多的地方啊，圣经都有告诉我们，伟大的神他乃是生命的活泉。比如说，如果以色列人一旦在生命上不依赖神了，而是依靠外邦偶像和自己的方法，在耶利米书2章10节13节那里面呢？主耶和华就说过，以色列家呀所犯的罪就是什么呢？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他们为自己，他们就是犯了2件恶事，一件就是什么呢？离开了活水的泉源，另外就是为自己凿了池子，是那破裂啊不能存水的池子，看到没有？所以伟大的神呐，特别喜欢亚撒的祷告，就是要水泉。伟大的神特别喜欢我们向主要生命，要生命之的源头，要圣灵。那么在这里，既然源泉是指神的供应，是生命的供应，我们赖以活着的供应，那什么是上泉，什么是下泉的？上泉呢，大家注意是指的 upper，也就是在高处的，它就像什么呢？高处流下来的那个湍急的水流，像瀑布一样。从上头啊浇灌下来，它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人在低处对上面下来的泉水啊，就是承受，就是接受，所以它就表明啊，天上伟大上帝对人的赐福，然后呢启示，恩惠，然后呢怜悯，那个降下来的爱，是人无法拒绝的。然后怎么装啊，都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呐，都装不完的。所以我们就说呀，上权一旦赐下来，就会让接受恩典的人、福气的人福杯满溢，怎么装都装不完。那么这一点，上权就表明，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生命当中，有一部分伟大的恩典。拿圣经的叫法就是，上帝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要施恩给谁，他就施恩给谁。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把那个约瑟做例子，在约瑟的一生当中，就有上权的时候，也有下权的时候。大家知道他的上权的时候是怎么来表现？比如说，约瑟在家里面蒙父亲的爱，身上穿着彩衣，还有呢，他在夜间做梦，梦见禾捆向他下拜，日月星都向他下拜，这都是伟大上帝以恩典。来计划他，使他有着不同的命定，跟兄弟们不同的命定。还有到后来，当他历经苦难之后，那么呢，伟大的神使他做埃及地的宰相，在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我们说呀，如果拿神儿女的经历来讲，这就是神的儿女从神所领受的那个上权。今天，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的弟兄姐妹，就特别能够常从神那里领受尊荣，而且这个尊荣啊，有的时候还不完全是由于我个人的能力、智慧、本领各方面所造成的，却被神放在极尊贵的、有荣美的地位。比如说呀，在广州，我所熟知的有一位熟悉的、非常亲密的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特别会做生意，然后呢，他就多多的奉献给神。所以神就非常赐福给他。有一次呢，我遇见他，他就讲起他自己做生意的过程，因为他从前不是做学大学学那个商业的，结果他就在神面前叹息， 他说呀，按我的能力、我的长相、我的智商，我哪里是能做生意做成功的人呢？你知道吗？当他这么叹息，叹息神伟大的恩典临到他，其实呢，这就是上权，上权临到人，也就是虽然你不配，伟大的神都加倍的要给你，就像瀑布一样，哗就降下来，就都倒在你的头上，倒在你的生命中。那弟兄姐妹也许会关心，那什么叫下权呢？下权是发自于啊地比较低洼的地方，而且有的时候呢，下权不单单是地表流出水来，有的时候呢，下潜也需要人呢来挖掘水才出来。那我们说呢，下权如果一旦跟人的生命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它尤其是表现在人在日常经历主的事情上。如果你把上权理解为是从神那里得特别的恩宠，那么下权呢，里面从第一处所释出来的泉水，就意味着人在跟随主所走的十架的路上，那么呢，人会把里面的泉源被神给开了，以至于啊就逐渐的有里面的井水出来，然后有活水的江河出来，就像我们常常听到以撒挖井的故事，他是先有着委屈的被逼迫的经验，后来才走向利荷伯宽广的自由释放的，再也没有仇敌拦阻他的经验。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大卫，大卫他的上权就是什么呢？就是被膏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啊，后来在以色列国当中做君王，甚至成为弥赛亚的代表和预象啊。但是呢，大卫的人生经历当中，尤其当他躲避扫罗的那10多年里，我们就说，那就是大卫呀，下权的生命经历。那下权的生命经历呢，严格来讲呢，就是透过与主同行，遵守主的话和诫命，跟随主而受苦的历练当中，不断的来经历到里面下面的水泉往上涌流。哈利路亚！你知道，在这个礼拜，我们的诗篇所教会所读的诗篇84篇的第6节，其实就最能说明问题。那里面告诉我们，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和要值班、要侍奉神的人，当走锡安大道的时候，就必然要走一个阶段，有一个段落叫做流泪谷。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有信心在道主面前去敬拜。去朝圣的这些敬拜者们，他们却会把那流泪谷怎么样呢？神会把流泪谷转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本来神的百姓走在流泪谷，一边走着一边叹息，甚至很容易像以色列人那样发怨言，可能饼也没有了，水也没得喝了。越走，人的体力越耗尽，越枯干。但是呢，人流泪最多的地方，恰恰是会成为泉源之地。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人生当中与主一同经历低谷，哎，流泪谷，却会有下泉会从土中涌出？原因是什么呢？按照气象学的这个道理，你会发觉这个世界上所有降雨最多的地方，都是什么呢？山呐、啊，那个就是河流啊，然后湖泊呀、海洋啊，比较急需的地方。当那个海洋、湖泊、河流的地方，不断的有蒸汽上腾，达到天上，当最终一定条件形成的时候，天上的雨水就会降下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下泉的道理也是一样，当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也会有叹息劳苦，不断的那种受苦的感受，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坚持不下去。但是你若多多的向主呼求，不断的向主祷告，把你的心愿就像腓立比书4章6节7节那样，就是告诉给耶稣，告诉给我们的神，你知道吗？伟大的神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带出那个改变转换的工作，正是我们叹息、发苦、流泪的一个所在和阶段。 伟大的神，偏偏就让那个流泪谷变成一个发泉源的一个地方，不断的里面下泉涌上来了，天上秋雨之福还浇灌下来了，所以你说这该有多么的美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准备的相当的多，但是呢，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就不能够讲的那么多，就愿神呢特别赐福大家有美好的领受，请注意，让我们都学习，就像亚撒那样，做一个智慧的女子，放心大胆的来到自己的父的面前求，既给地了，我就接受这块地，献上感恩。但是有一个条件，能不能给我水源？如果我们一旦求了，哈利路亚，伟大的天父不单单给你上泉浇灌下来，还会给你下泉，从里头，从下面涌流上来，就像约翰福音7章38节那里面所说的，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许活水的江河来。又像雅各书4章15节里面所说的，一旦你成为父所爱的那一位，我告诉你，你会成为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哈利路亚！愿神的上泉和下泉覆盖、流淌你整个生命的田地和领域，与你同在，赐福于你。阿门。